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接下来会讲一下圣经中关于婚姻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那父母借着婚姻关系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即使现在还没有结婚的人，仍然与婚姻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我们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的人，就更知道婚姻对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实际上，我们还有在于自己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交往当中，我们也看到婚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今天的课程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谈到了基督徒七大关键关系当中，提到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垂直关系，我们也谈到了我们与人之间的水平关系。在这些水平关系当中，婚姻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所以无论是结婚的人还没，都应该对婚姻生活有一定的了解，这样会对我们在将来的服事当中有一定的帮助。当然我们知道婚姻因为各种地区的文化之间的差别会有一定的不同，但是我们撇开这些形式，发现婚姻里面有很多相通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则是神为我们创立世界之初就已经立下的这样的一条生活的规范，他在创世纪时候就已经为人设立了婚姻制度。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看到神看到那人自己在独自在生活在伊甸园的时候，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实际上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有一个神话传说，女娲团土造人，然后设立婚姻制度。但是圣经里面明确地告诉我们，是神设立了婚姻制度。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九章4-6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神设立婚姻制度是在创世纪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再次谈到了这样的内容。主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当时主耶稣基督对那些来问他人是不是可以离婚的人的一个回答。所以主耶稣基督诉诸的就是创世纪时候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所以婚姻乃是神所设立的，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世之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结婚呢？通常的状态是，如果神没有给你这样的呼召说你要独身，那通常我们是要结婚的。圣经高度赞美婚姻制度，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 人独居的时候，无论是情感上还是一些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其他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所以婚姻制度是美好的。但是神也考虑到一些具体的处境，一些具体的人，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结婚。神赐给他特别恩赐，让他守独身的人这是例外，他可以不结婚，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更多的放在神国的事业上。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箴言书18:22，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华人有句话，就是家和万事兴，夫妻同心，妻利断金。实际上说明的贤妻是一个家庭生活幸福的一个重要祝福。在这里实际上用运动语言来表明了神所赐的和谐美满的婚姻的祝福。那箴言书另一处经文31:10-11里面如此说道，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赖她，必不缺少利益。这和前面的经文是相互呼应的。所以婚姻给人带来很多的益处，情感上的，婚姻具体生活当中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养育子女。因为我们即便是华人里面，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也谈到了这样的内容。礼记当中有这样的话说，婚姻用于和二姓之好，上以示宗室，下以继后嗣者也。所以谈到了它的宗教上的用途，就是侍奉宗庙啊，宗教上的用途，然后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实际上在神设立婚姻制度的时候也对人祝福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给我们治理世界的一个责任当中要完成这项责任通过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婚姻也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对我们专一的爱。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7:32-35，这里也谈到了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些另外的情形。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在这里保罗也建议一些情形，就是说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是不结婚，但是是为了主的缘故。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人是灵魂和身体组成的，但是灵魂和身体这样的一个结成的二元一体的一个人，神为了人今世的益处，或者是他现在治理世界的文化使命，给他婚姻，但婚姻并不是存到永恒的。在将来的世界当中， 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是既不娶也不嫁，所以婚姻只是为了现在操练我们的益处。但是如果人为了更好的服侍主，而且借着主的恩典他能够做到这样，那也是很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夫妻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圣经当中谈到了耶和华上帝创造人，然后创造了一位女人来帮助他，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创造次序的先后，先创造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所以有解经家就说，人是男人是做领导者的，而且在其他地方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亚当为自己的妻子夏娃取名。在旧约当中起名通常是说一个有权柄的人给另外一个人起名。我们不是说夫妻不平等，而是说神所设立的次序乃是这样的，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另一方面妻子是丈夫的帮手，也就是说与他相配的，与他同等的，是灵性上平等，角色分殊，功用有不同。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一定要明白夫妻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通过这样一层婚姻关系，神乃是预表了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还有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有几节经文。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在这里谈到夫妻关系乃是基督和教会关系的一个形象的描绘为要叫信徒通过这样一种婚姻中的忠贞关系来看到神对自己教会的爱，舍己的爱。使徒彼得也是如此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夫妻生活实际上不仅是有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彼此照顾，甚至在灵性里面也是可以彼此帮助促进的。我们来看圣经对妻子在婚姻当中的角色有什么教导。妻子应该爱自己的丈夫，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像信徒顺服基督，也就是他们属灵的丈夫一样。若丈夫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全心全意以牺牲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那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丈夫所寻求的是他们最好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头谈到妻子应该顺服上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爱妻子是头，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有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如果脖子不动那头永远是没办法动的 实际上还有的人说男人征服世界啊，女性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啊，还是说明了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啊内容在里面。神创造我们乃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体，在荣耀神造就人的生活当中能够有造就。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彼得前书3:3-6，你们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女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实际上当时教会面临诸多的逼迫，他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担心忧虑，所以彼得鼓励那些信主的姐妹要顺服自己的信主的丈夫，然后夫妻一同来服侍神，不要被一些恐吓所吓住。那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夫妻关系上，在夫妻关系中，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以及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相似之处？上帝将自己称为以色列的丈夫，他爱他们，祝福他们，保护他们，与他们立约，并赐给他们特殊的应许。夫妻我们前面讲到了，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是一种彼此忠诚的关系。神用夫妻关系来表明他对自己子民的爱。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雅歌有的弟兄姐妹就用一种夫妻关系的一种属灵预表来表明我们的灵修关系，表明神对以色列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新约圣经当中，那教会也被称为基督的心腹，基督爱教会，为他祷告，用宝血把他买赎过来要洁净他，使他没有皱纹，没有玷污，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的心腹。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4:5，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神特别的启示先知以赛亚，让他向以色列民宣告神与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夫妻关系一样。那耶利米书31里面也如此提到，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不像我拉着你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神的圣灵启示先知耶利米预言将来要立的新约，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宝血要立新约。那神在旧约里面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虽然神救赎他们领他们进入迦南地， 但他们为了自己的缘故却拜当地的一些偶像，以致离去神。所以在这里谈到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约。但是将来耶稣基督用宝血洗净教会，用圣灵更新教会，教会在他里面坚固，在永世里面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这时候是谈到了基督要在他再来的时候要迎娶自己的教会，就是他的心腹。那接下来我们谈到了我们要谈到圣经关于婚姻中的伴侣的忠诚关系这方面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婚姻生活中的伴侣应该彼此忠诚，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两情相悦，一世相守。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里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玷污，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在这里神特别提到任何婚外情是神所不悦纳的，而且在箴言书里面说宜修的妇人是丈夫骨中的朽烂。同样的道理，那些出轨的男性或者是丈夫，实际上是也给妻子带来了极大的羞辱。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这就是指亚当。为什么知道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自己幼年的妻。神造了一位亚当，也造了一位女人，所以是他们一男一女结合为夫妻。所以在这里就是谈到神在中间为他们立约，让他们结为夫妻，所以乃是为了要让人得敬虔的后裔。在圣经里面多次警告那些出轨或者是犯奸淫的人箴言书五章二十一节里面如此说道，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我们知道人行事为人都是在神面前的，没有一样是他不知道的，我们的一切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甚至我们的灵骨与骨髓他都能够赤露剖开，他都知道我们心里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在神面前当存正直的心。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对离婚是如何教导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上帝造男造女是一男一女，让他们一夫一妻，两情相悦，一世相守。所以神不喜悦离婚，上帝起初的目的就是让婚姻成为永久性的。然而在旧约时代，摩西因为人内心刚硬的缘故，允许一些人 离婚。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也提醒当时的人们，上帝的旨意乃是一个终身的约定。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在这里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向以色列人宣告了这样的警告。那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也特别有这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八到九节里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也特别警告当时的人是不要离婚。在罗马书七章里面，使徒保罗也有关于婚姻的教导。他说，就如妇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所以在这里谈到了两种情况，一个是一方犯奸淫，另外一个是其中一方死去，那可以有的时候是可以再婚的，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再婚。那么我们还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夫妻他们已经结婚，但是其中一方后来信主了。若是另一位伴侣不信主的话，信主的一方该怎么办呢？圣经的教导是这样的，若是他们有不信的伴侣愿意与他们一起生活，那信主的一方不应该离弃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继续为和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一起生活，就不应该离婚。信主的妻子应该在一切合法的事情上顺服自己的丈夫，并要继续过纯洁的生活。我们看使徒彼得的教导，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对那些处于逼迫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此说道，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当时在社会上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败坏的行为是四处横行，所以彼得鼓励那些信主的姐妹要让他们以忠贞的生活态度顺服自己丈夫合理的合法的这些要求，这样他们没有信主的丈夫会因为他们的缘故就被感化，就被吸引归向神。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的话，倘若某位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不愿意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 这里面谈到，如果其中的一不幸的一方愿意继续生活在一起，就不要离婚；但是如果其中的那不幸的一方执意要离开，所以就可以听任他们。那我们现在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